这是严格说也不是再详细的解释耶利米书，因为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把耶利米书的解释差不多已经完成了，就是说耶利米这个先知呢他的预言呢是这个国家的覆亡，那这是一个非常不愉快的工作，但是神呢是呼召他做这个工作。他虽然开始的时候呢非常心不甘情不愿，其实到后来也是常常的觉得心里的受到很大的压力，因为呢他实际受到非常大的迫害那么但是呢他一直呢预言，因为他服侍40年几乎他这40年的预言就是这个国家的败坏，对上帝的失信，就是说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耶利米呢告诉犹大国呢是对神的不忠心，也就是呢跟神所定的盟约呢我们讲到这个盟约呢在这个这个旧约里面呢说的非常的清楚就是那么他这些人呢不守盟约就要带来惩罚这是非常自然的结果，因为这在这个神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已经呢在生命记里面生命记本身就是一本这个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书那么就跟我们说过背景就是当时的近东的文化，就是一个国王跟他的臣民或者他的附庸国立约那在这里呢上帝就是王，那么以色列人呢就是他的臣民，他们立约呢就是说你必须要遵守哪些约，当然对神的忠心对王的忠心是首要的，还有道德方面你必须要守住哪些地方，那么你不守约呢违约了呢就是惩罚，那守约呢就有祝福。所以呢耶利米先知呢也跟他的的重点呢也就是告诉犹大国呢甚至他追溯到前面的以色列国北国的灭亡呢都是因为他们第一就是对神的不忠心，第二呢就是他们国家的道德败坏，那么既然不遵守神的盟约呢神就要灭掉他们，那么在前面呢已经灭掉的国家他们看得很清楚，就是以色列国，接下来呢就是犹大国，他讲了40年这些人仍然没有改变他们对神的忠心，所以呢直到可是呢我们都知道当先知呢讲这些话的时候呢是他自己也是非常的痛苦，因为你不停的重复这些悔改的信息灭亡的信息，但是没有人悔改没有人听几乎跟所有从这些国王以至于大臣以至于圣殿的这些祭司这些一直到百姓都反对他，连他自己家乡的人呢都要想要杀他所以呢这是非常痛苦的。那么我们呢可以把耶利米一生遭遇的迫害呢稍微的讲一遍，那你就可以从看到这个先知为什么这么痛苦因为耶利米书11章18节到23节就讲到因为他到圣殿里的前面去宣告这个审判的信息之后连他自己的同乡亚拿图城的这些人，这个城不大那几万人甚至几千人古时候的小城，都是要一起密谋要杀掉他，因为他公开宣讲审判的信息。当然神告诉他说要保护他也要惩罚这些想要杀害他的人，那么 到了26节哈，又讲到哈，就是说耶利米书啊，26章呢，他在圣殿宣讲以后呢，被祭司先知众民攻击，说他该死。这个其实为什么我们这几个礼拜，因为我们一直会想到这个查理科克的事情哈。那么我们都知道，凡要在这个世界上宣扬神的真理的人，还有想要进前度日的人，其实都会被受到迫害的。好，当然我们其实没有想到，因为我们看到只是查理科克的风光的时候，他每次去辩论甚至到英国的最好的大学去辩论，他都这个都好像都得胜哈，人家都为他鼓掌，那么那些节目也都在上网。可是呢，其实呢，他也早知道因为他也知道下面里面人呢有非常暴力的人，他也知道有人可能想要对他不利哈，他知道这些事情。我相信呢，他的心里呢是会有紧张的，只是这个人呢，非常的坚强哈。那么我们再看到其实在耶利米书29章的时候，24节到32节哈，祭司示玛雅对他的反对哈，这个祭司呢要求将他捆起来哈，但是呢神却借着耶利米呢宣告示玛雅将他受到咒诅。但也就是说哈，你可以看到哈，祭司要将他捆绑起来，当然他在祭司面前说神要审判你，要咒诅你。可是呢，你想看在这样对抗的时候，那种心里有多么的紧张，或因为像我这样的人，我从来不愿意跟任何人有什么对立哈，讲不好我离开嘛哈，不要再争论了。一般的读书人都是这样子。可是哈，要作为一个时代的先知，实在是一个所以我们看到后来呢，再看到耶利米书20章哈，祭司还有圣殿的总管呢叫巴士户尔啊，听到耶利米的预言以后，不但打了他哈，还给他上了这个枷锁哈，这是非常大的侮辱哈。那么当然第二天就把他释放了，但耶利米呢直接宣告说巴士户尔家庭将来要受到祸患。好，那么还有到了这个耶利米书36章20节到26节的时候，耶利米哈口述他的秘书哈，就是书记巴路写下这些书卷哈，那念给这个百姓听，结果呢书卷被呈现给约雅敬王哈，这约雅敬王听了以后，居然用刀哈把这个书卷啊，应该是牛皮卷或割了哈，然后烧掉，捉拿耶利米还有巴路然后呢到了耶利米书37章11到16节，耶利米试图离开耶路撒冷结果呢人家控告他说他要背叛逃往巴比伦，长官们呢就把他囚禁在这个约拿丹书记的房屋关他在牢中在耶利米书38章4到6节的时候官长认为耶利米削弱军心，这时候要对抗外敌，你一天到晚说我们犯了罪，得罪了神，要受审判，要求处死他。那西底家王呢是很懦弱的，就把他交给官长，然后把他丢进一口枯井里面，那井里呢只有泥，他陷在泥里面呢几乎饿死，后来呢被人家把他拉上来免于死亡等到耶路撒冷真正陷落以后呢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军事长官呢反而放了耶利米给他选择说你要留在本地或者去巴比伦。不过呢后来呢这个他被这个喜欢这个埃及的人呢这些百姓呢强行带到巴比伦去。所以呢教会里面有些人传说是说他后来呢是在埃及被杀害的殉道的。那么 当然也有人说他有老了死掉的。那么总之呢，耶利米呢从主前627年也是唯一的他侍奉的期间唯一的一个好王约西亚王第13年做王的时候开始侍奉，一直呢跨越了约西亚王、约哈斯王、约雅敬王还有约雅金王还有西底家王，因为其中有两个王呢，约哈斯跟约雅金呢只做了3个月，那么在这些王的手下呢，他没有一天好日子过，那么他内心的煎熬，因为他做这个工作受到这样大的逼迫，连自己的家乡父老都不原谅他，所以在这样子一种情况之下他服侍了大概40年到45年，因为如果我们只算到犹大国覆亡的时候就40年，如果算到他被可能到了埃及他还服侍了几年，那就45年。不过呢，根据犹太人的传说呢因为他责备到了埃及以后呢，责备百姓拜偶像又是被这些众人用石头打死。当然也有一些传说，像这个教会的一个有名的这个有名的人叫耶柔米 Jerome， 他呢认为他是老年去世那么所以有两种说法。不过他这个呢，所以今天我们稍微提到一点教会里面重要的一些神学的部分，那也请刘牧师如果知道的话，就是说我讲错的时候或者是可以或补充或者是纠正。那因为最近呢你就可以看到，那我们这个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因为这个查理科克他所创办的这个机构叫 Turning Point，一个转折点，一个转折点。那这个转折点呢，看起来是怎么样的一个转折点呢？是像耶利米先知看到的那个转折点，这个国家要受到审判，还是呢这个国家呢要得到复兴？因为这个国家跟他当时面临的犹大，我们也不能够说是一样啊。这个国家还有很多近前的人，而且我们看到很多的年轻人现在慢慢的起来了，而且很多很多在校园里面有那个烛光的这个 visual 开始纪念他，而且勇敢的起来，是不是能够翻转这个国家呢？但是呢，从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圣经的教训，还有教会的重要的这个神学家，我今天要讲到一点奥古斯丁那么我们怎么看其实我今天看到的时候，看到你看这个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二章的时候是但以理先知在巴比伦这个尼布甲尼撒做王的时候侍奉，那尼布甲尼撒有一天做了一个梦然后没有他的那些术士还有那些都没有办法能够解释这个梦，因为这个尼布甲尼撒呢撒赖，他说我忘了这个梦，你要告诉我这个梦是什么梦这些人被他问呆了你都不告诉我们是什么梦，我们怎么给你解梦呢结果但以理上场，因为他要杀这些人，那但以理去解救这些人。但以理呢不但告诉了尼布甲尼撒他做的梦那个梦就是说他梦到一个很大的这个像，这个像是金头银胸什么铜腹然后半泥半铁的腿那么但以理就告诉尼布甲尼撒王，其实这个就预言这个世上的朝代的这个王国的更替你就是那个金头嘛，接下来的这个银胸呢是不如你的，接下来越来越糟糕到最后呢在异象里面呢，就是王做的梦里面呢，有一块非人手所造的大石头把这像都砸的这个粉碎那这个从但以理书后来的异象里面 很明显的是讲基督的国，就是那块非人手的大石头，把世界的国都要砸碎。那么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有讲到哥林多前书哈，将来所有的掌权的地上天上都要消灭，因为基督要来到消灭他们，然后把国夺回交还给父神啊。所以在我们看起来呢，这个所以接下来我就要稍微介绍，也就是说我们教会哈，我们还是要讲一些教会历史上的看法。那今天我要介绍上帝之城哈。上帝之城呢是这个教会里面极少数啊，就天主教还有东正教被认定的四大博士哈，就所以他的学问丰富哈，生活近前，然后呢他的著作呢或他的生活呢影响整个教会。那他是四个之一，奥古斯丁哈，他是活在五世纪的人。为什么我要讲他写的这个上帝之城呢？因为他写上帝之城的时候的动机就是哈，因为在他写上帝之城的时候呢，罗马呢帝国，西罗马帝国哈，罗马帝国呢已经基督教可能将近百年了，就基督教起先是合法，后来被定为国教，然后已经，所以在他的时候呢，整个教会啊，几乎整个罗马帝国基督徒的势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可是呢，也就是说罗马帝国应该受到上帝的保护，对不对？因为连皇帝都信主了，那为什么到了在这个410年的时候哈，这个西哥特人哈，这西哥特人就是现在东欧哈和德国哈这一代，波兰这一代的人，他们是一个草原民族啊，他们怎么会打到这个把罗马城哈攻破了，然后在里面烧杀掳掠大概3-4天了，然后他们跑掉，他们跑掉了，当然为什么他们跑掉？因为他们并没有很好的准备嘛，而且他们那个是一个乌合之众，来的时候老弱妇女都跟着行军，他在城里面呢粮食不足，然后他也待不了多久，他就是跑掉了。那可是呢，这个震动了整个的帝国，然后这些国家里面还有一些人呢就开始出来发表言论，说就是因为我们罗马人啊背弃了我们原来的那些神明。你要知道罗马人的神明很多嘛，他们甚至希腊人的神明他们都继承了，我改了个名字就很多啊。那这个时候呢，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奥古斯丁出来要呼叫，要说明这样子的说法是不对的。那我们今天看起来呢，其实呢在左派的里面呢也是呢怪所有的哈，当然他们绝对会怪教会，这也是 Charlie Kirk 之所以护教的一个原因嘛，把所有的很多归咎于基督的信仰啊，犹太人的传统啊，犹太的信仰啊，或者甚至啊白人的这个啊父权哈、啊，都一起都怪罪起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人像奥古斯丁一样哈、啊，要出来护教。那么奥古斯丁讲得很清楚，他是上帝之城，他就把这个分了两个，他说在人类的历史哈，直到终结之前哈，一定有两个国，这个国一个是上帝的城，一个是这个世上的城，世上的城。那上帝的城是谁建立的呢？他认为是那些堕落的天使在人间建立的，但实际上呢，第一个就是杀弟弟的该隐。那么人间的在上帝的城呢，跟当然是这些善良的天使，但神创立的啊。那么这两个里面的国民有什么差别呢？这两个里面的国民是上帝的城里面的人，是爱神的人。他因为爱神呢，所以在神的面前呢，他降服于神，极其的谦卑。那么但是呢，这个世 世上的臣是有什么差别呢？世上的臣呢，这些人呢是追溯到该隐，所以呢非常的这个骄傲，然后呢他们呢爱自己，所以呢藐视神。你看到今天啊，你如果到街上去访问那些敌对啊，这些像最近川普已经把这个 Antifa 定成这个terrorist 啊，那这些人他一定是咒诅神的，藐视神的，爱自己哈，所以一个是堕落的天使啊，魔鬼的使，那么一个是呢啊爱神，就是两国的人都不同，一个是爱神，藐视自己，看清自己的能力，一个是呢爱自己，藐视神，这是最大的差别。所以呢在这个他认为呢，譬如说其实讲明白了，他认为罗马帝国就是一个世上的臣嘛，就是一个世上的臣嘛，跟当时那些想要跟神一较高低的建立巴别塔的人是一样的人啊。那么我们就看到其实在这个世界上，而且他也讲得很清楚哈，这个世上的城里面的人呢跟天上的城里面的人呢在历史里面呢是 mix 在一起的，就像主耶稣说教会里面也有麦子有败子，你很难把它分开嘛，教会里面都还有爱自己的人，藐视神的人，今天我们有很多被盗的教会主张同性恋是合法的，圣经并没有斥责一切的这些东西，或者还有其他的哈，那么我们不要举例子，那么更何况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而且在任何时代里面哈，都是交叉在一起的，你很难把它们完全分开。但是呢就像我们刚才看到但以理书那里面所讲的，最后呢世上的所有的国呢都要被那个天上来的大石块打得粉碎，然后但是神的国呢却永远长存。在这里面当然我们也可以想到这个天上之上帝之城呢跟这个我们新约里面，就是我们新约时代信徒教会里面讲的神学说这个啊看不见的教会是有重叠的哈，因为我们现在看得见的教会不是都是得救的人，这是我们都可以知道的啊。我也是大概好多年前我听几个美国的这些南方浸信会的美南浸信会的牧师啊，他们的教会都蛮大的，那他们在一起谈论嘛，那他们就说你自己的经验，你们教会里面有多少是重生得救。一般我们说，我们如果谦虚的说，我们也不太知道谁重生得救，即是做牧师，但是呢我们多少有一个自己心里面的论断，可能也不准，可是呢你有些人你实在看得出来他没有得救嘛。就像我以前在这边遇到一个老人，他一见到我他就还没有信主，他就说王牧师啊，我就是800万的零花钱啊，一点点嘛，我的钱都在我儿子的公司了，我儿子是现在美国反恐啊，全世界的那个大使馆啊，还有领馆啊，领事馆都要做反恐的这个工程啊，我的儿子得标了，所以我现在都看不到他，他天天在周游列国啊。所以呢我的钱都在他那里，因为这公司是我传给他的，所以我的800万只是一笔小钱啊。那后来我也给他受洗了，但是后来真正的等到他我要以后我不做传道人的时候，不做牧师的时候，我再去看他的时候，我跟他讲，我终于说，我说你好像没有得救，我说我不要到你家来了，因为我来了是要跟你祷告读经的，那你每次来了就是跟我扯这扯那。他说哎呀牧师啊，我这么老了还怎么还能够相信那些东西，但是你知道好的，当他用800万来要 impress me， 就让我印象深刻，要对他抱有敬仰之心， 但从那之后就不跟他来往了，就这样。所以呢，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哈，其实我们天隐看不见的教会是历世历代各种宗，这个全世界啊，所有得救的人将来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得救的这些人。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所以天上之城你也可以，上帝之城啊，你也可以把它这样做这个想象啊。一个是属地的，那所以他要开始批评，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些反省啊。他要开始批评，既然你们说罗马帝国是被我们基督教害的啊，就是因为我们拜了上帝，这个耶稣要我们啊饶恕仇敌啊，然后和平。追求，所以我们才这么软弱，罗马人就是被你们搞得软弱的啊，我们以前是多么的凶悍啊，然后这些，然后我们拜的那些神里面有各式各样的神啊，有会打仗的神，又会谈恋爱的神，什么都有，但是被你们搞成这样只拜一神啊，现在没有人。但他要怎么反驳呢？他一开始他就要讲说 OK， 我要告诉你们，罗马其实是建立在暴力谎言这些上面的。他说你们啊，你们的传说里面的这个建立罗马城的这两个兄弟哈，啊，这个罗孟斯和什么罗孟路斯哈，他就是哥哥把弟弟杀了，建立在暴力凶残嫉妒之上。然后呢，很快的另外一个传说就是罗马城呢，这帮人呢，男人多女人少，他们为了呢要去抢别人的妇女，旁边有一个城叫沙宾，然后呢他们就说哦，我们要庆祝一个节日，请你们都来。结果这些人呢带了自己的年轻的女孩子啊、女儿啊来到，他们突然间呢就把这些女的都抢走了，然后把这些男人杀掉。有没有杀哈，有争论，因为这是传说还是，但是呢，奥古斯丁并不说，哦，这是传说啊，也许是传说，也许是真实。但呢，你们自己这样说，我就这样批评你们。你们做这些事情，完全都是这个国家就是建立在不义之上，所以这就是一个地上的国。你们的耶利米甚至讲得更明白了，所以你们的各种神其实就是邪灵呐、啊。是这样讲的嘛？跟保罗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起先他说，哦，你们那些祭物、祭拜偶像的东西，你们也可以吃，如果你们心里知道都是上帝所造的哈。但他后来又说，他说我们也知道啊，这些偶像背后不是空空的没有东西啊，这些偶像其实也是邪灵嘛，所以哈，所以同样的嘛，罗马的这些神其实都是邪灵。所以他为这些辨别啊，辨别，然后结束这个，那么就是推翻罗马人的这些攻击基督教的。所以他第一部分是护教，他有22卷，这个书很难读，我很早买，我也从来没读完过，读第一卷就昏昏欲睡，因为他讲的都是5世纪前的东西，那些东西对我们来讲太难了，因为不熟悉了。所以我们再讲一遍哈，地上之城的根基哈，就是来自堕落的天使的骄傲啊。那么在人类的历史中呢，以该隐呢作为建城的象征啊，上帝之城的根基呢是来自于爱神的天使。在人类历史中呢，以亚伯和义人为代表啊，历史上所有的国家与帝国，包括罗马呢，最终都是地上之城的延伸，只有上帝之城才是永恒的国度。那么像罗马这些帝国呢，就借由征战建立疆土，从来没有带来神真正的公义啊，就是恃强凌弱，以强凌弱。他追求的呢并非是神的荣耀，而就是永恒的荣耀。 所以呢当时呢就是罗马有城的这个有一个称号就叫永恒之城。所以为什么永恒之城被西哥特人攻打以后攻破以后大家会是永恒的城呢居然会被攻破、啊、但是耶利米呢代表了教会当时最好的神学。我们知道哈、啊，保罗其实就是在当时、啊、学问是非常好的。我们比较我没有办法比较、啊、但是我过去参考、一些、专家的保罗当时他写的希腊文因为我们可以在书信里面看到那种古典的程度还有文法的严谨、啊、可能比不上当时古典的希腊的这些哲学家像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或者这些或者后来的一些人的希腊文可是呢保罗呢这种修辞的技巧、啊、因为我们要知道在保罗时代一直到这个奥古斯丁的时代啊，罗马里面最大的学问就是修辞学就辩论你要做政治家你就是辩论像今天也是一样要辩论那么所以呢保罗呢可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保罗虽然可能如果摆到今天他没有办法到耶鲁哈佛普林斯顿去教书教文学或教修辞或教哲学可是呢如果呢你把保罗呢请去呢美国最好的大学包括我们这边的这个斯坦福Stanford 他能够呢跟所有的最好的教授呢打遍天下无敌手大概每一个都被他讲的都会输那奥古斯丁呢他从小呢受最好的这个拉丁文的训练所以他呢他的著作呢在当代呢也就在学术界里面呢事实上他在年轻的时候已经被聘到罗马去和到米兰去教授这些有钱人啊如何修辞辩论啊演讲所以他这方面啊在当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所以我们这样讲他呢也就是说他的所受的训练呢当他再加上他的敬虔还有他对圣经的理解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写出这个巨著啊我最近在查考这些时候听说啊很多的西方的大学的这个读政治的 PhD 的哈、啊、那么他们的论文就写上帝之城这本书因为上帝之城呢我们讲我们教会里面部分但是他们世界上的人要探讨第一本可以正式的称为政治哲学的书哈、啊、因为这里面还包括很广包括什么叫正义的战争奥古斯丁认为我们人活在两个国度的张力当中嘛就冲突嘛、那么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可以享受到主里的平安可是我们一出去一打开电视就看到世界的混乱还有对教会的攻击对神的攻击侮辱那在这种张力里面啊，那教会必须要一套说法那么但是另外呢他的范围呢又超出了今天教会的范围因为他认为既然这个世界上不可避免有冲突有战争那什么才是一个 just war 一个正义的战争这个我们不用提这些东西呢他都有讲到所以为什么即使今天在中国大陆据说中国大陆研究他的都是不幸的人但是研究的非常的这个投入很多的这些人力和物力去做翻译和这些那么所以我们如果看到这些呢那么我们就在这里我们也快要结束了就要做一个如果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应该如何自处呢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盼望而且我们决心要做上帝之城里面的一份子也就是看不见的教会里面的一份子将来与耶稣基督与我们的 Creator 创造我们的主面对面 那个时候我们一切都明白了。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如何来面对我们所遇到的这种情势和心事，我个人的希望当然是 Charlie Kirk 是一个殉道者，他可以说是被献到主的祭坛前，那么扭转这个时代，年轻人翻转这个时代啊，让美国这个国家，因为这涉及到我们个人的利益，对不对？因为我们都希望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后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要为这个国家祷告，有没有？因为我们可以平安度日，所以我们希望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存有一个幻想，因为这个世界上任何的国家，就像过去的国家，都会覆亡，都会消灭。但是这个消灭呢，并不表示说在神的计划里面呢，当我们刚刚引到但以理书第二章嘛，那你看哈，当时引起奥古斯丁心里极大恐惧和震动的地方，就是说他眼睁睁的在他有生之年呢，他已经做了主教，看到罗马城被攻破，然后呢，接着呢，他写了13年这本书，接着呢，到他快死之前呢，连他自己的城市哈，在北非。北非那时候住很多白人、都已经被一种人叫汪达尔人攻这个围困甚至攻破了。他看到他当时的世界已经毁坏，他的希望在永远的城里。但是我们现在回头看那些当时的野蛮人，像攻破罗马城的这些人呢，他们现在是什么人呢？我们刚才讲西哥特人，他们现在大概经过了源远流长，他们已经大概是分布在西班牙葡萄牙一带的人，你大概只能从 DNA 里面验出某些血统来了，好，已经被消化了嘛，而且可能基督化了。事实上他们在攻破罗马城之前，他们已经很多都信主了，所以这个奥古斯丁才会说，哎，你没有看到他们攻破罗马以后对教会里面的人特别尊重，他们躲在教会里面的人，他们并没有去杀害，也没有抢夺教会、就是说你看他们有，他们中间信耶稣的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呢，这是辩论了，只要然后呢，你看当时围困他自己家乡他死前的这个汪达尔人呢，这个叫我们英文里面有一个叫 vandalism， 就是说到处给人家，譬如说你看到人家在墙上乱涂，然后烧杀，就像现在这些左派街上去乱，这就 vandalism 破坏墙，那就从这个民族来。可能这个民族它从哪里来呢？原来在乌克兰一带草原民族，他如果留着不走，他们现在乌克兰人大胡子长得白白的高高大大，可是他们一路杀下来哈，往南方跑，他们居然呢杀到意大利以后，他们还杀到了这个北非哈，因为奥古斯丁时代北非，罗马时代北非也有很多白人住在那里嘛，结果他们现在变什么人呢？找不到了。有些人说在 DNA 里面找到，你看那个阿尔及利亚有一种 Berber 人，我们不是有一种 Berber 地毯吗？Berber 地毯以前我很喜欢，有一阵子 Berber 地毯就是 Berber 人嘛。Berber 人你去查一下，他们后来信了回教以后，他们是很大的海盗民族。以前说这个我插话，以前说这个什么西方欧洲人犯了很大的这个罪恶，奴役这些买卖黑奴啊，奴役黑奴啊，其实 Berber 人啊是很大的这个海盗啊，才会这个做奴隶主，他们买卖黑，他们甚至杀到北欧去，在海岸线旁边意大利旁边啊，去抓这些白人来做奴隶，是回教徒做的哈，就是伊斯兰教，没有人讲的，没有人敢讲，你知道？结果呢，你去查说这是欧洲人白人自己伪造出来的吗？说不对。他们自己的历史都有记载，可是现在的政治正确，也就是说不敢讲这些， 都是说，所以你要看到，另外你要看到哈，西方哈这个历史文明追溯到犹大的历史，你看到耶利米哈，他是一个自省的人，对不对？都是我们的错，我们要反省。这个是西方的一个，现在有一个名词叫西方自毁的危机，也就是说西方过度的反省哈，过度的反省，然后过度的批判自己，然后造成反而使得那些邪恶的人得胜。看吧，你们就是这样子，你们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你们奴役黑人，你们买卖奴隶，你们这样的，你们那样。但是呢，西方很多人呢，左派现在就是这样。这个其实也牵涉到Cathy 牧师Cathy 传道将来要讲，他讲到，就说我们常常对自己的后悔哈，过度的悔改嘛哈，有时候过度的悔改哈，批评自己也是来自于黑暗的势力、属灵的恶势力，对不对？西方现在就陷入这个困境，所有都是我们的错，那些弱者都是对的、正确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危机。那么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应该带什么？所以你看到哈，当初打败罗马帝国的这些蛮族，你看到他毁灭了当时文明的，后来教会，因为罗马帝国的这政权完全垮了，教会接收了教化这些蛮族，给他们文化，给他们教导他们，就是这样。那么现在这些蛮族到哪里去了呢？有些已经成为刚才讲到在西班牙、葡萄牙的基督徒，有些呢已经混到当地的土著里面，变成 Berberian 或什么人，非北非的人。那上帝的国是一直存在的，只是世界的国像流水一样，中华民国过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来又有什么国？但是上帝的国永远存在，就这样子。好，所以今天对不起，就是讲到一些历史神学的，就是上帝之城带进来，让我们有一些反省。好，给刘牧师这个祷告和结束。
好，求我们感恩我们今天提到了这个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在我们真的是有世界上有两个国度，一个是属神的，一个是属撒旦魔鬼的。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这个是从有世界以来一直到现在都是这个样子，只是我们有些时候受到了世界潮流思想的迷惑以至于这个种族批判理论就是自我批判，连白人都认为他自己是一个历史上祖宗的咒诅啊，就是祖宗的这个对待这个黑人不好是个，以至于他们有深深的这种罪恶感甚至认为就是说身为白人实在是一个很羞耻的事情。但是主，我们只能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我们都是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都需要被拯救出来，我们从黑暗的国度里边跳脱出来到神的国度里边。所以在这个两个国度当中，我们的征战在教会的立场里面就是尽量的传福音，把人在黑暗国度里面要 convert 要转变成为进入到神国度里边。主要这个过程不容易，有些时候我们要像耶利米一样直斥罪恶，指出他们受到灾害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只是这个言语，这个言论呢，不是一个政治正确的言语，这个是一个很政治不正确的。但是主在真理上是正确的，因为我们要面对的是我们个人罪的问题，也有国家罪的问题。今天在美国有这样子的问题， 但是人不晓得，人还是在罪恶当中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但是却是神所看为恶的事情。主啊，我们再一次向你向你祷告，求神光照，求神的圣灵引导，甚至这些犯罪的人都能够看见自己看见自己的错误，而不是一直看别人的错误。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一方面不要自省太过，一方面也要光照那一些老是觉得是别人错的。主啊，我们在这个 mixture， 在这个混乱的这个世代当中，求真理的光照耀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